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荔枝小酒馆，我是荔枝。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杨。
最近上海一直在下雨，进入了湿湿黏黏的黄梅天。
哎，平常上海黄梅天有这么早吗？其实我有点搞不太清楚。
多啦，差不多的时候。
桑拿天跟黄梅天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桑拿是很热，是夏天。
哦、okay ，
黄梅天就是大概春天的这个时候就会疯狂的下雨，就是你打开那个气象预报一整周都在下雨。
可是除了下雨之外，你知道最近天气话题最火红的是什么吗？
你是说清明上河图吗？
对，北京上河图。听说北京现在整个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就严重的雾霾加上 PM2.5 让整个北京的地区都是灰蒙蒙。
欸，不是灰，是整个变黄色。
对，
黄，
应该
是末日一般
黄蒙蒙的一片。我今天看有一张很有趣的图，他就说哎，北京下土了耶。土是泥土的那个土哦。
之前去北京出差你有看过这样的情况吗？
基本上如果我知道北京天气这么差的话
就不会去，
我就不会去北京出差
了。哦，那你是有得选择啊，像我这种没得选择的。我就记得好几年前有一次，
嗯，
就是去北京，然后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说第一次在北京遇到那么严重的空气污染，哇，真的像末日耶。就是我觉得白天跟晚上其实没有什么差异，就是外面就是亮亮的，然后黄黄的，就很像世界末日的那种样子。
好恐怖哦。
然后能见度非常的差，而且我那时候很讶异，是路上真的很多人他们会戴上类似像防毒面具的那种口罩。
其实我觉得这绝对有必要，因为我看了一个数字我吓到了。你知道北京这一次的空气污染的 AQI 指数高达多少吗？
多少？平常我看今天上海因为下雨所以是52，他说是优良。
对，北京这一次据说是破千了。
这个、
破千，这多夸张。
那这可以 work from home 吗？感觉出门是自杀行为。
完全就是啊。
好恐怖哦。
一般这一次真的是太严重，你看那个 PM2.5 指数都破200、
嗯、
然后 PM10 就是所谓的沙尘暴或雾霾，有些地方一度破到，我看一个数字叫到6000呢。
天哪，石家庄吗？
就是石家庄有，然后再是天津。
天津也很惨。
太夸张了。
那我们还要感谢上海的黄梅天耶，下雨帮我们把这一些脏脏的空气过滤掉，至少。
南方算是中国少数的空气净土了。
是啊。
因为最近其实蛮多人问我说，欸，上海现在大陆不是有那个沙尘暴雾霾，你们怎么办？
对啊，我有朋友问我，就欸，有吗？就是欸，我今天还看得到蓝天呢。但天气不好啦，就是一直在下雨了。
嗯，
不，但总比吸毒好吧，我想。
这个荔枝帮大家科普一下口罩的分类好了。
啊，我已经忘记了，不要叫我科普。虽然曾经做过口罩。没有，反正就是口罩大致来说就分两种啦。
嗯，
一种它是在防粉尘灰尘这一些的。其实我以前来中国的时候我都是戴这种防灰尘的口罩。
嗯，
但其实这种防灰尘的口罩其实并不代表就能够过滤细菌。
没错没错，
对，这是不一样的技术。所以说像因为肺炎所以大家都在抢的这个口罩呢，它是在防什么95%、99%的那个细菌。
对对对，
对，这种是防细菌的口罩。
细菌，
对，所以说这两个是不能混用。当然也会有的口罩会说哦，我们两个都可以防，就是你看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哎，你今天的重点到底是要防这个细菌呢，还是要防外面的这个雾霾？
对，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我有戴口罩我就有用啊。
对，日本人的思维吧，他们不是戴布口罩。我问我朋友，他说：“哎呀，你们在日本真的戴布口罩？”他说：“对啊，就烂命一条，管他的。
”哎，怎么说？有戴绝对。
还是
有
一点啊，
对对对，
但是就哎，就对，大家还是如果能买得到正常的口罩的话，还是戴正常口罩会比较好一点。
对，其实因为两种口罩的结构不太一样，就是医疗口罩它就一般是3层，
嗯嗯，
对，
对对对对，
那它主要就是以过滤病毒跟细菌，它就是那个口径啊，可以把这些什么新冠病毒啊挡在外面。可是如果你是用那种防雾霾口罩的话，它里面大概会有6层，
嗯，对，对对，
它中间3层大概会是放那个 H。 HEPA 的那种类似活性炭那种物质。
哦，活性炭有的会黑黑的。
对对对，它主要就是可以去吸附这些大型的颗粒，或是所谓的 PM2.5。
我们这集不是要聊口罩吧？
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时事啦，
聊一下聊一下。今天这集我跟老杨是想说来聊一下那个我们去吃阿大葱油饼啊。就我们最近 去吃葱油饼，然后想说诶，这个店蛮有意思的，来跟大家聊一下。
好，
葱油饼故事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进行我们这个感恩环节。
感恩
的心。就是我在排阿大葱油饼的时候，突然听到那个钱入账的声音。
这么巧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然后打开一看，哦，感谢Claire and Rocky， 我们的铁粉。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正在买葱油饼？
他们是不知道啦。就刚好听到我们上传新的一集嘛，然后他们就抖内了，非常感谢。
欸，那你觉得被支付宝惊吓的感觉怎么样？
希望每一天都被这个惊吓的声音惊醒。太开心了，我
幸福来得太突然。
对。最好半夜也吵我，我也是 OK。
用钱砸醒荔枝，半夜起来尿尿。
对，起来尿尿了。
欸，那种弄成闹早上闹钟，你会更有动力起来。
我简直就是跳起来。叫醒我的不是梦想，是支付宝到账。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哇，100万，这转错了吧这个。
Okay， 欸，但是你不能这么势利，你应该要物质一点，就是有一些物质的东西你要感谢大家
啊。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国强妈妈，对，她其实之前就趁老杨还在台湾的时候，她有托老杨帮我带一些，人家指定给我吃的哈。
欸，我真的很守信用。我在隔离都没有偷吃，
老杨很后悔，然后后来打开就说哎啊，我怎么当时没有吃。
看起来超好吃啊。
对，国强妈妈送了我们，哎，有什么啊，锅烧意面。对，因为我就说我好想吃锅烧意面，但是在上海这边几乎是没有的。然后还有什么，我最喜欢吃的那个意美 QQ 球。哦耶，好爽。还有
诗源咸酥鸡，
诗源咸酥鸡的那个饼干很酷，
超酷。它就是把所有那种你咸酥鸡会吃的料抽真空，然后里面还有配那个什么
粉，
对，辣粉跟那个胡椒粉。哇，吃起来好像在吃真的诗源咸酥鸡，
蛮帅的。还有那个鹅油啊，高级鹅油。欸，我今天煮菜的时候就拿来拌了，很香很好吃，非常感谢国强妹妹。
是不是应该帮他安利一下
啊？安利他的那个酵素是不是？
不是啊，他的那个什么酵素？不是啦，
什么
他的粉丝专业啊。
哦，
对不起，你看他这么会送东西，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懂吃的人。
对，就有人很不会送东西。
Shut up, shut up. 呗呗呗，剪掉。
没有在说什么。对啊，国强妈妈她的那个粉丝也舌尖记事，欢迎大家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尖是那个很尖的尖，尖峰的那个尖。
很尖，
很尖，好怪哦。尖，
舌尖上的中国的那个舌尖。
嘿啦，就是
笔记的记，事情的事。
对，就是看他的粉丝页，我才知道说哇，原来台湾还有这么多这么厉害的美食。我以前都是在路边吃面。
我也是，我觉得就是我好像过去30年我都吃错了东西。
我也觉得，欸，就是他逛台湾跟我们台湾好像是平行宇宙。很期待之后跟老杨就是回台湾可以去吃吃看舌尖记事记录的那一些美食，
吃起来。那下一位呢，还有一位用物质买通了荔枝。
哦，我最爱的咖啡豆。
耶，是谁送给你的呢？
感谢 Jazz。
确实需要这么 metal 的声音吗？可以好好，可不可以好好说话，人家送你咖啡。
感谢 Jazz 送我咖啡豆，
还有他的 partner
叔叔。他们的咖啡店好像快开了，非常的期待。
他知道说荔枝很喜欢喝咖啡嘛，因为他常常发表咖啡店的分享。哦，那就请我从台湾带一些咖啡豆让他试试。
霞农，感谢你。
okay,
还有那个 Alex，
Alex
也那个赞助了我们一包咖 啡豆，
它是台湾咖啡的咖啡豆，对不对？
是一家在埔里的咖啡店做的咖啡豆。感谢 Amix， 你是埔里最帅的。
OK，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趁在这个 talking 的时间要跟大家说，我刚刚跟荔枝在录节目前有个小讨论。对，
讨论什么？明天要吃什么？
不是啦，跟节目有关的啦。就我最近因为在处理一些后台的事情，我就发现好像从去年底开始我们节目的时间就一直加量不加价了、
就是越聊越话唠。
我那天看以前我们大概只有30分钟，可是现在最新一集居然到1小时又7分钟。
那是你哦，你一直在那边讲，我一直踩你的脚说你是不是讲太多。那个时候他就说哦，我们这集录40分钟就好，就到40分钟的时候都还没有切入主题，我就说你这样真的讲得完吗？然后老杨就说没有关系，继续讲。我靠，讲了实际录了一个半吧几乎，然后剪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对，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非常重要决定，就是我们会尽量把节目控制在30分钟左右，
就是
回到我们最初的起点，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这一定要接
着。等一下，你那个最初怎么听的怪怪的？
走音，走音，走音。
最初的，
最初
是多是多
最
初
的几。
我觉得你最近怎么常常一直开车？你是交到什么坏朋友？
没有开车，听者有意哦。我哎呀，中二生哦，什么初二大便，鸡鸡，真的无聊。
屁呀、啊！你明明就是故意要讲这个，好不好？那边装清纯。
没有啦。反正就是把我们重点要讲的集中一点去讲。
对，
因为大家听到后面可能会精神涣散这样。
而且我们最近有发愿就是要准时的更新。
好好好，你就真立 flag 哦。如果没有准时更新怎么样？老杨怎么样？小鸡鸡。
等一下，你是国中生你
大便。
不是说不要讲这种东西，不要讲这种垃圾话。
啊，不然怎么样？
我们是知性节目，你好歹有你荔枝，
恢复人设。
对，你需要有你荔枝小姐的矜持
啊。那祝你就是怎么样？
你看你现在讲不出好话了。
我想不出什么那个恶毒的那个 flag。
等一下，我必须提醒你，我们这集说只能上30分钟。
我们现在已经聊14分钟了，对不对？
对，
哑巴哑巴。
直接进入本集主题，今天主题是吃货老司机要带大家去吃葱油饼。
葱油饼，
耶！
其实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是蛮喜欢吃葱油饼的。你也喜欢吃吗？
你是外省人吗？
我不是啊，我是一半哈嘎尼一半闽南人啊。
我超喜欢葱油饼的。
是啊、
哦、而且我觉得北部很多葱油饼，
北部确实好像多一些饼类的食物。
其实我没有特别考究说葱油饼的来源是什么，但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偏向 maybe 是外省人会吃的，我不知道分化族群。小时候住的跟很多那种外省的北北住在一起，然后他们都对我很好。那以前呢就是常常会在我们家附近的公园啊，然后我会去吃到葱油饼，然后就觉得好棒哦。
可是其实台湾的葱油饼也分成好几种，不太一样。你喜欢吃的是哪一种？
我叙述我吃的啦，我不知道跟大家吃的一不一样。就是说台湾我觉得最好吃的葱油饼都是在公园旁边，然后会有一个阿伯呢，他 maybe 抽着一根烟，然后就开着一台小发财，发财上面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铁锅，铁锅是有一点点像是罗马竞技场那样，是有点高度的那他就会煎那个葱油饼。葱油饼很大大概就像一个披萨一样大，应该是有8寸吧。然后他是有用那种油的面团，然后现场把它擀成扁扁的，然后拿去煎。那以前我都喜欢加一颗蛋。然后
那我们喜欢吃的是一样的，
他旁边就会有一些酱油膏，然后加一个小的刷子，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刷要多咸啊，或加多少的辣酱。我觉得这是我小时候觉得最最最美味的下午茶，
就是装到袋子里面很烫的时候，你就要往里面猛搓一顿这样。我开车了吗？
知道怎么猛搓？
就是拿它那个酱油膏，不是装在一个尖尖的那个嘴吗？对啊，然后有时候还再加一点那个甜辣酱，好爽。
可是你以前买那个葱油饼，你是买一片葱油饼还是一整个
啊？
就是我说一小片，比如说它是一个三角形披萨形状的。
我是圆的。
你是整个一整片买？
啊、
一整个圆的买，敢吃得完你？圆的很大
你们还要切啊？
对啊，我们会切。
哪有？
就像切披萨一样啊！以前那阿伯都会切成6块。
What？ 那你吃的跟我好像又不太一样。 我吃的大小就像是蛋饼那样的大小、
啊、那个是葱抓饼吧？
不一样，葱抓饼是会表面会脆脆，然后会有点怎么说，它会一直把它往中间这样戳戳戳戳戳戳戳、嗯、然后让它变得蓬蓬的，
假装有抓的感觉。
但是我吃的葱油饼就是有点类似像蛋饼那样，但是它揉了很多的葱在里面。
这么小、
哦、对啊，然后再对半折啊、
欸、那你那个一个大小大概就跟一个电锅盖一样大、
欸、对、
欸、这么小、嗯、那厚度呢是像蛋饼那样厚吗？
比蛋饼厚啊、
欸
欸、你看
为什么你们蛋饼你们的葱油饼这么小
呢？你才这边切什么三角形意大利人哦、喔欸、但是有一种我是在那个公馆那边吃到的，就是那间也是学生很爱排队，但我单纯觉得是因为它很便宜，它是用一个超级大有点像上海做生煎那样很大的那种大铁锅、
嗯、
然后它会倒就全部的料都混在一起之后像粉浆一样、
嗯、
然后倒成一大片，然后就煎好之后它就会切切切，也是像你说的切成披萨的那个样子，然后一个人可以分到好多块、嗯、可能那样就是台币什么30几块还是40块之类的，
那70块吧，
没有公馆卖学生
的你、那个、
很便宜、
那个、我觉得那个料应该有偷料、欸、怎么会这么便宜，以前一片大概我说一小片哦，就是一个披萨型、嗯、就是一片大概也要25块吧，然后一整个我记得也要70-80块，
如果回台湾带我去吃吃看吧，
可以，我跟你讲、嗯、带你去各大公园吃饱
一定要公园吗？
没有，我就跟你讲公园那个最好吃。那你觉得葱油饼最好吃的地方在哪里？
葱啊，
葱
一个是葱，
嘿，
肯定要最好是三星葱
可是对我来说我最喜欢葱油饼它那个表皮煎的脆脆的时候、
必须是脆脆的、
哦、
我刚刚讲那个粉浆我不喜欢吃，就是它一点也不脆，它就软软的，我就想说这什么东西
所以你比较喜欢吃硬硬的？
对，我喜欢硬的
不是啦，我说那个皮啦
硬的总是比软的好
天哪，我觉得你是坏掉，
完
蛋，坏掉，你是 Clubhouse 玩太多是不是？
谁叫你们 Clubhouse 都在那边开车？
OK，
我感觉 Clubhouse 不聊色就不行了，感觉
就是
聊不下去，
就是新三色啊
我被教坏了，
你好好就是
我要恢复我的原厂设定，文艺女青年是吗？我们言归正传，我们聊聊上海的葱油饼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上海的葱油饼它的形态啊跟你台南的有点像、欸、
拉哟。
那你跟大家叙述一下上海葱油饼长什么样子。
上海的葱油饼很厚耶、欸、它就是拿一个大面团、嗯、然后呢在里面先放一拖拉库的葱，它把那个葱，台湾的好像是把葱跟那个面团揉在一起、
嗯、
但是它这边是把葱包在那个面团里面、
哦、
它抓一大把葱放在那个面团里面，然后呢再抓一把那个猪油渣让它整个饼更香、哦、然后再把这些猪油渣跟这一大堆的葱呢覆盖起来，然后再揉啊揉啊揉啊，在一个大铁盘上面压压压压压，把它压成那个圆圆的样子。
天哪，这听起来好犯罪哦，
就很油，
你看还有猪油。
对，而且它在煎的时候它有点类似像油炸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嗯、就是它那个油是没有在客气的疯狂的淋油上去这样
但油真的超多可是我要讲一个，就是上海的葱油饼其实没有很大，它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对不
对？
对，
但是它的那个高度就厚度比较厚啦，
就是像是一个手掌嘛，跟手掌差不多厚、
啊、差不多差厚厚的。
那你觉得上海葱油饼吃起来的口味跟台湾的有什么不一样、
嗯、吃起来我觉得负担感比较重真的就比较油啦，老实说
你都介绍葱油饼那应该让大家觉得很好吃啊，
应该觉得很好吃，
你要讲人家好的地方。
没有啦，刚出炉当然很好吃啊，就是很脆很脆，它又厚厚的，所以吃起来是蛮爽的。但是你吃到中间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好罪恶哦最好再配一杯咖啡黑
去油解腻，
去油解腻一下
我觉得它那个关键是因为它中间会放一个猪油块
猪油渣在里面，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很坏，
超邪恶的。
嗯，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关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你是台南人，
嗯，
我觉得上海的葱油饼是甜的。
那是你吃到我们今天去不我们那个之前去吃阿达， 那是阿大是比较甜，偏甜，它跟它面团配方有关系啦。
可是人家号称它是上海道地口味，
因为像我跟老杨吃下来，我们就觉得我愚园路上面有一间王记葱油饼，我们觉得比较好吃。那你有觉得王记甜甜的吗？我觉得还好，
老实说我没有特别注意到。
嗯哼，
因为王记它那个有加蛋然后有加酱油，
嗯，
可是我们去吃阿大葱油饼呢，它是直接很本格，什么都不加，
那没时间，
就是纯葱油纯葱油饼，
对，
连外面什么酱料区都没有。所以我特别发现到说，除了酥脆香之外，还有一个甜的味道，
对，有点甜甜。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我自己内建记忆里面葱油饼是没有甜味的。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它是不是加错了，
就是盐巴
盐巴蘸糖啊
你知道人家老了是不是
低级错误我不晓得啦，
屁啦，人家卖葱油饼卖30几年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
欸，我们跟大家科普一下阿大葱油饼好不好？
好啊，
嗯，
讲这么多阿大
到
底是什
么，对啊，
到
底他是谁啊？可以先去看我的 fan page 啦在我们的那个我的 fan page 荔枝小姐在上海有写一篇阿大葱油饼的文章还有照片。
嗯
嗯，那其实阿大这个店开很久了，非常的久，然后一开始他是开在上海的茂名南路上。
嗯， 嗯，
在那个 Uniqlo 的附近，我怀疑那家可能就是他可能就住在那边吧
应该是
我觉得，因为它是在一个居民楼的一楼，然后就是很黑暗的，看起来也不像店铺，就是一个小小的非常非常小的
建筑
空间，然后很黑暗。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吃的时候就想说，哇，有没有搞错啊，这边真的有葱油饼吗？然后因为我去的那个时候刚好第一次去的时候它好像没开，然后后来再去就发现啊，原来真的阿大葱油饼真的在这边。
欸，你说这家老店他家真的在楼上？
我猜啦，
对，他家真的在楼上。
哦，真的在楼上啊？
真的在楼上，对对对，因为他这样工作比较方便。
哦，
可是后来因为他那一家店没有申请到一些该有的一个执照，
对，他好像是缺了很多食品执照什么的。他一开始也是卖好玩的吧，就很多啊，上海有很多这种在居民楼里面卖个什么蛋饼啊，什么小点心啊，可能都是没有执照的。
欸，你说人家卖好玩也太轻看人家的工作了吧。
欸，这样讲也不对齁，就是
人家卖到小孩子长大成人，卖到 BBC 来访问他，
用一个饼
撑起一个家，卖到央视来访问他，你居然说人家卖好玩
都是就是嗯，好，so sorry，
人家是职人精神，
啊，
你在那边
好啦，
阿大气到腰都好了，我跟你讲，
气到腰都直起来欸，其实我觉得就是去吃阿大，我每次都觉得说为什么他会这么受欢迎。永远我每一次看到阿大葱油饼，无论是他在那个茂名南路的店，或者是他现在搬到瑞金音乐旁边，永远都是大排长龙。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阿大真的太乖了我这样讲好像有点 sorry， 就他真的很，
他哪里乖哪里乖，
他的那个背啊，他的背就是呈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弧度，虽然这样讲真的是有点那个，但是真的很像钟楼怪人，
其实就是了，
就是很
像。他因为以前小时候好像受过伤，然后所以他的脊椎是有一点脊椎侧弯的，
弯得很严重，
非常的严重。那他整个他的背应该是有部分就是因为侧弯，然后所以隆起来，
对，
然后加上他又一直弯腰，一直弯腰，导致他的脊椎的形状变得有点怪异。
嗯，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每次就是冲着去买阿大葱油饼，就是想要看他
钟楼怪人，
对，就是那好怪哦，就是很像一场秀吧，我觉得。嗯，就是大家看着一个很奇特的人在那边用很慢很慢的动作在揉饼，在煎饼呢的那种感觉，我很难形容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可能有点难想象，想说啊什么钟楼怪人煎饼，但是他真的本人非常有特色啦。就如果你看到欸，阿大葱油饼今天阿大本人不在，你可能就觉得嗯，好像就少了那个味道。
他就是他那个葱油饼店的 IP 啊。
嗯，欸，这样很累，他不能请假，
因为他本身有一个故事嘛，因为他被很多采访，他就变成这一家店的灵魂。
欸，可是治疗这个背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吗？
就是，我不知道，他都在瑞金医院旁边，如果他真的治疗的好，瑞金早就把他治好了。
哦，对啊，我们看那个介绍，他是说阿大小时候，他好像是国小的时候吧，说什么什么去弹棉花还怎么样，然后伤到他的脊椎， 椎，可是那时候还没那么严重，可是可能没有及时的就医，然后后来他就说父母就把他就是送到瑞金医院送到瑞金医院去动手术，而且还动了很多次，可是都没有，可能那个时候太久以前了，可能那个医疗技术也没有那么好，反正就没有把他的背治疗好，所以他的背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
所以说他现在在瑞金医院附近开这家葱油饼店是他的复仇计划之一吗？
撞爆你们这些医生医生来加价
我要说，因为其实我是最近我是第一次去吃阿大葱油饼，我很同意离职的说法，就如果他是一个葱油饼店，然后里面是一个随便一个欧巴桑随便一个大叔在卖，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形成说阿大葱油饼的故事。
他太传奇了。
对，你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说有一个人卖葱油饼然后卖到驼背驼成这样子，那他动作又有够慢，可是他这么慢却又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他葱油饼排队。
他的动作让我想到那个 Zootopia 里面那个
Flash
真的很像
闪电，
真的很像
你说素懒，
对对对，很像我觉得也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其实当时阿大会在上海爆红，就大家说他其实有点像是上海网红排队名店的始祖。那我觉得
饥饿行销，
我觉得当时会这样是因为 BBC 来排他。我觉得为什么 BBC 会注意到他，而不是注意到上海有那么多葱油饼店，为什么他不去报别的店，他就要来报阿大，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真的太奇特了。
可是他除了身材奇特之外，他制作葱油饼的方式也是非常有特色。因为他是号称上海最正宗的葱油饼做法
啊，确实啦，确实，
因为一般
已经很少人会这样做了。
因为一般葱油饼它是比如说煎过之后就结束，煎熟就好了。
对，
可是阿大他是另外自己又弄控了一个窑，然后会在窑里面重新烤过一遍，
就是先煎完之后通常会比较油嘛，他的那个煎的那个盘子其实就放在他那个火炉的上面所以他这一批煎好之后，他就会把他那个铁盘推开，下面就是那个火炉，然后他就会把那个饼贴在那个火炉的两侧，
这是
有点
像是胡椒饼那种做法，
有点像有点像这样子，就可以油就可以先沥掉，其实所以吃的时候其实没有觉得那么油腻，我觉得是因为多了烤的这一个手续。
而且烤这个过程会让它的皮又更酥脆，而且不会真的不会那么腻。可是这个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真的做很慢，
会超慢的，
很慢。因为每一次呢大家都说要去吃到阿大的葱油饼排队至少要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个是换到瑞金医院那边之后才变这个的。以前他在茂名南路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没排多久啊，20分钟就吃到了。
那时候还不是网红啊。
也是啦，
人家是后来2016、2017、2018年陆陆续续是被大家介绍之后才那么红，而且他每一天只有限量300个，
就其实也不是说他故意还怎么样，
他真的
因为他的产能真的极限就是300。
你知道有一个人有去算过他一个小时大概只能做30个就是因为他一锅是10个嘛，然后一锅要20分钟
差不多，
所以他一个小时就30个。比如说你前面呢最多一个人可以，以前是买10个现在最多只能买5个。对，那如果是以前的时代maybe前面只要排队3个人
就结束
就是一个小时就没有，你真的是很难想象。OK， 那直到最近去排队之后才发现真的要等超久你不要看前面没几个人我觉得人就是还好，就是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就没想到哼当当就是这样子等了应该有1个半小时吧，
差不多，就是以为前面剩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叫车顺便拿到饼就回家这样，结果又硬生生的又等了20分钟，
真的
就是老狼说不是要到我们了吗真的好久。
而且最夸张是荔枝已经排到就是阿大第一排就是在那个饼前面的时候，我想说差不多我们可以拿了可以走了吧，
没有，就前一炉 sold out
继续再等
绝望太惨了
那我想问你，你站在第一排看阿大做葱油饼你是什么感觉啊？
就是一种人间奇观那种感觉吧，就可是其实我2013年吃到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说哇这个饼吃一个少一个就是你就会觉得阿大到底还能做多久，他看起来身体都坏掉了。
你说做葱油饼做到坏掉，
就是他这个人啊就看起来很老了，然后背又弯成那个样 样子，然后他整个人的身体就都已经变形了。
嗯，职业伤害太严重了
吧。他手的关节，然后脚看起来也是很瘦很瘦，好像也不是很舒服的那个样子。然后有时候他坐累了，就会坐在旁边抽根烟，然后休息一下，再起来继续做。通常而且他通常都是不发一语，他不会跟顾客聊天，
是哦，
没有心情跟你聊天，所以就他看起来很郁闷，你知道吗？我就想说，欸，阿大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那么累，用这么辛苦的方式啊，一天就300个，累得半死。
欸，可是你换算一下，一天300个，假设他全部卖完，一个卖10块钱，
对啊，一个卖10块，
他一天有3000块人民币。
嗯，就是营收嘛，
对啊，你乘以30，一个月是9万，
9万扣除那些成本，扣一半，
对啊，
4万5。
你卖葱油饼一个月4万5人民币，合计台币大概18万，
也是不错了。
是我考虑去跟他学葱油饼。
他说他不外传啊，不是吗？
我老了之后还有一技之长。
他不是说，哎，以前有个台湾人来找我谈啊，说，哎，怎么样？我给你弄一个铺子，你都不用辛苦，你就过来这边做就好啊，我一个月给你3万块，要不要？
欸，就
他拒绝啦。对啊，这就是匠人精神。
嗯，欸，可是他做这个真的很辛苦。那时候我有看一个介绍，他说阿大每天早上2点要起床去买葱，然后呢开始和面团，然后弄一弄呢，大概准备开始到可以卖，大概是从6点开始卖，然后卖到下午3点。
嗯，好辛苦啊。欸，餐饮业就是这样，餐饮业很累的。
他是一周就是做6休1。
嗯，
我的天哪，真的很累。欸，你说做6休1，然后每天12小时，3点起床，然后给你一个月18万，你干嘛？
我可能更想要生活。这，但老实说，我觉得以阿大的这个身体状况，他如果不做这个，可能他也比较难有比较好的收入，我觉得。
其实我今天在看他做，我其实没有觉得，先不说美不美味，我就觉得说他真的很辛苦。
嗯，
啊，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下去？为什么？我就想，我那时候一直
问荔枝，
对，我说干嘛不随便找一个人，然后2个人来弄，我就在外面抽烟跟客人聊天不就好了？
可能他不想聊天，就说我杀了我吧，我更宁愿在里面做饼，跟你们这些上海人聊天，烦死了。
上海老阿姨是有这么讨厌是不是？
那每个经过人就在那边说，哎呦，在卖什么东西啊，啊，葱油饼10块钱太贵了吧。然后就狂拍照之后就走开，我想说是怎样，
糟糕哟，
烦死了。
真的，欸，其实真的蛮烦的。OK， 难怪他就是宁愿一直认真做葱油饼都不要说话。
老实说吃下来啦，我觉得可能还是饮食习惯吧。我觉得我心中最喜欢的葱油饼还是台湾的那一种，就是薄薄的比较清爽一点，还可以挤一堆酱在里面。
你是吃酱还是吃饼？
酱才是本体啊。没有啦，就比较就是觉得台湾的葱油饼吃完一个之后，你就好像就是个点心，还可以意犹未尽这样啊。如果是上海的葱油饼的话，吃一个就觉得有点饱的感觉。那如果说真的要比较口味的话，我觉得阿大就我觉得你可以去围观去看一下，但是如果真的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去排队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啦。
但大家听得出阿大并没有业配我们这一集吧？
哎，对，
你看荔枝就是给他一个就是非常
就可能今天吃的口味太怪，
不褒不贬，不褒不贬的评论。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要去看他，因为哪一天
没有，我跟你讲就真的要去拍一次。我觉得你在上海就是要拍一次，你才有，
但是
才是完整的去体验这个流程。
但可能不好吃哦。
我觉得还好啦，至少我们两个一人秒杀一个。
是啦，但我吃完有点撑，就觉得哦，好厚，而且好油。
就我一直很想加酱油跟加蛋。
对。我的酱油膏呢？我还想要撒白胡椒粉。就觉得
你是詹姆斯上身是不是？为什么要加白
胡椒粉？然后撒超多。对，可以去尝试，但你最好挑不要6日啦，6日人，
绝对
人一定是非常的多。最好就是，欸，如果是一个平常日刚好经过那附近的话，可以去看看。如果说没有排太多人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而且要跟大家讲一个 tips，
嗯，
你去阿大葱油饼的话，记得要带现金
哦。对， 对，他就只收现金。
天哪，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他还只收现金，真的是让我差点吓到漏尿。
已经排了半小时有了吧？
对。
然后我就跑到前面去看一下，他那边贴了好几张公告嘛，我就说，哎、欸、啊，他上面写的只收现金哎。然后我跟老王就说，啊，那我们不就不用玩了，我们这次可以撤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讨论，没有想到前面有一个上海耶稣，就是上海的大叔，他就转头过来说，啊，你们要现金是不是？哎、啊，我跟你们交换。
哎、欸，其实我当下有点担心被他骗呢、欸。
对，我那时候也想说、嗯，
太好心了吧？
因为他的那个装扮有点像黄牛，你知道？我还跟老杨 murmur 就说是 yellow cow 吗？
你说葱油饼黄牛吗？
对，
这也太辛苦了吧？这么难排队的东西。
以前有啊，以前阿大的黄牛可多了，
屁嘞，
真的啦。所以他后来才要限购啊、
哦。
对啊、
okay ，
因为以前有人一买就是好几十个，
你说我转手就卖人家一个加五块这样子，
拿加五块肯定是加很多钱的。上海黄牛什么都想得出来，对啊，但那个大叔就一开始我们还怀有戒心，结果哎、欸，那个大叔就是说来啊来啊，你就现在微信转给我，然后我现金给你。
其实我那时候有点怕，我有点担心说我转给他微信，
拔腿就跑，
他就跑掉了。我有想过这个可能，但我脑内就把他推翻了，因为他已经排队排了一段时间，哦、嗯，他看起来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这个葱油饼，我才大胆的跟他交易，
也才40块，不值得为此奔跑吧？
对，结果他后来就拿出50块，然后跟我说、欸：“啊，你有没有10块钱？”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啊我有还跟你换干嘛？对啊，然后后来他就是口袋摸一摸，哦，就又、
欸、找到了，
又拿出那个其他钞票。
我们感谢这位大叔，
我真的觉得
我们一开始的戒备是那个我们小人。
可是因为他真的穿的就是
很像黄牛，
很像黄牛，就是他背一个小背包，
他那个包，他那个包包就标准黄牛会背的包，
然后又一直疯狂的抽烟，
狂抽烟，对，
然后眼神就是有点
飘移，
他一直在看左右两边，一直到在看，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有点怪。我们在上海这么多年，其实很少遇到就这么好心或是主动愿意帮你的人，
我们就只是讲一讲，就他天然就这样突然就转头说，哎、欸，来啊，我跟你们还，就让我们有点受宠若惊、
结果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是阿大的常客啊，
对对，他是常客，
他对于就是在哪个地方排队要排多久，然后哪一个材料用什么样的做法，他真的是就像是一个阿大教科书。
他就是他说他住附近吧，应该是、
他是不是还有跟大家介绍说那个什么他的饼皮还是什么有一些特殊的做法，所以比较好吃。
对啊对 啊，就是有好多人来围观嘛，这边看说他这个饼是怎么样，然后他就开始跟大家解释说啊，它这个面团啊，就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葱啊是怎样现切的啊，你看加那个猪油，怎么整个熟门熟路？
他是在做城市导览员吗？
就一个热心的大叔啦，蛮可爱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上海吃货老司机的小故事。
阿大春油饼，
希望你们会喜欢。大家拜拜。
我还是觉得去看就好。拜拜。
你是排队排到多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